重磅，俄国65位前议员为后普京时代做准备。川普再选嗨翻全场，爆麦康奈尔可能同民主党勾结。俄国获朝鲜秘密军援，朝鲜两日打了51亿，背后是中共。新闻调话，共和党中期将赢落参议院，纽约州长竞选将翻红。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5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战局正在逆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4日指出，乌克兰有望重新攞返具有战略意义的克尔松，而这个亦将是俄军入侵后的又一重大失败。同时，普京最担心的恐怕已经到来。65名俄罗斯前议员正在波兰首都召开会议，准备民主过渡新政府。路透社报道说，一名俄罗斯驻克尔松地区的官员坦言，俄军可能从第涅伯河西岸撤军。奥斯汀在五角大楼的会上亦提到，乌克兰人绝对有能力收复被占领的第涅伯河西侧和克尔松的剩余领土。而社群平台上亦流传了一段影片，显示了悬挂在克尔松市政府大楼上的俄罗斯国旗已经被拿下来，这个被认为是俄军弃守克尔松的征兆。现在乌克兰亦得到了更多的军援。4日有消息传出，乌克兰将获得波兰提供的射程达300英里的暴风影巡戈导弹，能够装备在乌克兰的轰炸机上，在乌克兰领空内发射，直接打击俄军后方补给线、指挥中心，甚至俄罗斯境内目标。还有一个消息，3日五角大楼说，美国正在乌克兰检查美国提供的军事设备库存，跟踪并监督乌克兰部队接受军援装备的情况。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将军在一项声明中说，进行这些检查的美国人员是来自国防武官办公室，他们不会出现在战争前线附近，但是莱德将军特意强调，出于操作安全和保护部队的原因，美国国防部进行核查任务的时候是不会透露有哪些具体人员、人数或者检查地点。莱德还指出，美国国防部进行这些检查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证据证明美国军援的装备未送到乌克兰部队手上，而是要确保对安全援助负责，这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亦是积极主动的。虽然莱德将军表示，美国军事工作并不构成美国在乌克兰的战斗行动，但外界质疑美军是否正在以某种形式进入到乌克兰。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媒体新闻周刊放出重磅消息，说11月4日第一个合法替代俄罗斯联邦议会的会议正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有65位前俄罗斯立法者召开了这次会议。组织者希望到11月6日，新机构将会通过一项宪法草案来指导俄罗斯的未来向民主过渡，并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来游说国际支持和认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波诺马列夫是2007年至2016年的俄罗斯议会议员，亦是2014年唯一投票反对吞并克里米亚的议员。他现在人在乌克兰，他表示新机构希望为俄罗斯在普京下台之后制定路线图。他说这次大会的目的是邀请了所有人，甚至会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呼吁所有不同的政治团体联合起来并派出他们的代表。组织者之一的马克费金现在居住在法国，他是前俄罗斯立法者和人权律师。他表示 冇單一嘅策略可以同所有唔同嘅權力中心互動，但國會成立後需要國際上嘅支持，主要係喺烏克蘭、歐盟、英國同埋美國。最引人注目嘅係歐洲議會嘅波蘭議員、前外交部長安娜福蒂加，係出席嘅外國政客之一。福蒂加話俾媒體知，俄羅斯國內對戰爭嘅支持需要進行系統性嘅政治變革，但如果冇俄羅斯人自己嘅積極作用，佢就無法改變。佢話仲有好長嘅路要行，但喺時機成熟嘅時候做好準備係一件好事。大會嘅國際外聯活動將喺呢個週末全體會議之後正式開始，但要說服外國政府放棄對俄羅斯聯邦議會的正式承認，目前仍然是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11月3日，當川普在愛荷華州的一場集會上說他非常非常非常可能會再選一次的時候，全場都嗨翻了。同時川普亦正在呼籲彈劾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並暗示麥康奈爾和民主黨勾結。據川普身邊的人士透露，川普陣營將在11月14日宣布參加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川普表示，我能夠跟你們講的就是做好準備，很快就會揭曉做好準備。選民到底有多支持川普呢？美國廣播公司的深夜主持人吉米金梅爾在節目中透露出來了。金梅爾曾經是十年來比較受共和黨喜歡的主持人之一，他承認因為他對川普的不斷抨擊令他損失了超過一半的粉絲。距離中期選舉只有幾日時間了，3號川普在接受美國真實新聞節目採訪的時候表示，共和黨會攞落眾議院，而麥康奈爾可能會重新成為控制美國上議院的領袖。他認為麥康奈爾可能會反抗共和黨並同民主黨勾結，在債務上限問題上開後門。川普還暗示麥康奈爾一定有一些東西被民主黨敲詐施壓控制了，所以他先讓民主黨橫行無忌。川普呼籲如果麥康奈爾背叛了共和黨，就要對麥康奈爾進行彈劾，中期進入倒計時，但是好像拜登還未搞清楚目前的狀況。11月3日，拜登在華盛頓聯合車站的演講中，他抨擊川普的支持者正在使民主受到威脅，他這個講法再次引來兩黨的批評。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的前競選經理沙克表示，現在正處於最後的衝刺階段，我認為拜登應該和較容易投票給民主黨的選民交談，而不是對自己的鐵粉講話。沙克說，我希望白宮看看拜登發表講話的稿，看看選民關注的頭號問題是歷史性高通脹，而不是抨擊對手。而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說，在全國人民等待拜登回轉時，他的演講卻將一半美國人定性為政治恐怖分子，他的演講是分裂性的，沒有一個字提到我將怎樣保護已經千瘡百孔的邊境，作為總統我將怎樣降低汽油價格，我將怎樣挑戰猖獗的犯罪，我將怎樣使我們的能源獨立。據 538 網站民調披露，現在不單止是眾議院會被共和黨攞回，就連參議院共和黨人都已經有 54% 的機會重新攞回。美國政府披露，朝鮮向俄羅斯提供了大量炮彈支持入侵烏克蘭。同時專家分析，朝鮮近期挑起的緊張局勢背後的金主正是中共。11月2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對記者披露了這件事情。柯比說，我們的訊息表明朝鮮暗中向俄羅斯提供大量炮彈，他還指出朝鮮試圖讓這些炮彈看起來好像是被送往中東或者北非國家。 通過這種措施來掩飾向俄軍提供軍援的真正目的地。柯比沒有更具體說明朝鮮提供給俄軍多少炮彈，但是他說朝鮮援助的炮彈從根本上改變不了俄羅斯入侵的進程，但對烏克蘭人都是謀殺。朝鮮最近升高了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兩日前朝鮮發射的一枚導彈首次落入韓國領海附近，韓國總統尹錫月指責朝鮮形同領土入侵，大炮一響黃金萬兩。關鍵是朝鮮發射炮彈不是一日了，從美韓軍演開始就不斷發射炮彈，窮到連飯都吃不上的朝鮮為什麼有這麼多炮彈？又是被俄羅斯又是挑釁韓日緊張局勢，外界質疑朝鮮的背後金主就是中共。台灣專家黃世聰分析，習近平正在推動局部衝突和美國叫板，金正恩11月2日就發射了25枚導彈，到11月3日又發射了大約80幾枚導彈，4日180架飛機起飛挑釁韓國。朝鮮一年的國防預算先是40億美元，而這兩日朝鮮發射的導彈預計就花費了2億美金，背後推手一定是中共。分析說近期美國正在執行 ABC 策略，就是美國各界都準備和中共脫勾。另外習近平看到俄羅斯必敗後，正在支持朝鮮挑起事端。美國國防部指責朝鮮援助俄羅斯導彈，實際上警告的是後面的大惡，中共不要越界。現在南北韓局勢緊張，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3日直接對金正恩發通牒，任何針對美國或者其盟國和夥伴的核攻擊，包括使用非戰略核武器，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將導致金氏政權的滅亡。這個話正是敲山震虎對準中共。根據11月3日發布的新預測，共和黨將在中期參議院選舉中獲勝。據真清晰政治民調網站的模型顯示，共和黨將獲得參議院54席，民主黨只有46席。共和黨可能會攞落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喬治亞州、賓夕法尼亞州和新罕布什爾州。目前多數美國人對國家發展方向不滿意，蓋洛普調查發現只有 17% 的受訪者表示對國家發展方向感到滿意，這個是自1982年以來中期選舉民調中最差的一次。同時居高不下的通脹率亦是多數選民所關注的首要問題。昆尼皮亞克大學禮拜三公布的民調顯示，36%的選民認為通貨膨脹是首要問題，遠遠超過排名第二的墮胎問題，墮胎問題只佔10%。政府事務公司副總裁萊特納說，民調顯示墮胎問題已經不是大多數美國人所關注的前三大問題了，一切都回到了通脹、經濟、汽油價格和犯罪上面。自2020年民主黨激進左派要求削減警察經費以來，犯罪率在全美激增，中期選舉之前很多警察工會紛紛為共和黨人背書，在一些關鍵戰場州共和黨人大都獲得了警察團體的支持，比如威斯康星州警察兄弟會在今年13場競選中全部支持共和黨。全國警察組織協會 NAPO 今年發布了20個背書，沒有一個是給民主黨的。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警察工會表示今年的選舉有比以往更多的民主黨人要求警察工會的支持，他們意識到犯罪問題會在選舉中拖垮民主黨，他們想擺脫民主黨對犯罪手軟的印象，稱自己的想法早就發生了變化。在喬治亞州，州長競選已經接近尾聲，州長坎普已經準備好贏得第二個任期， 民調顯示，坎普獲得 7.6% 的領先優勢，他的對手民主黨人艾布拉姆斯儘管得到了外州強大的財政支持，但一直未能獲得突破性進展。紐約州現在正在進行一場十幾年來最激烈的州長競選，30年的深藍州是否會翻紅備受關注。兩份最新民調顯示，共和黨候選人李休頓領先現任州長霍楚爾。11月3日，霍楚爾在曼哈頓舉辦了競選集會，請來副總統哈里斯和前國務卿希拉里前來站台，他們將話題集中在健保、兒童保險、社安補助、照顧工薪階層、墮胎權、同性戀等。但是這兩個人恐怕口碑都不是那麼好，會起到相反的效果。相比之下，李休頓在競選活動中一直在說紐約人最關心的經濟和犯罪問題，最近他打出的治安牌有效削弱了霍楚爾的領先優勢。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